刚才这首诗歌是我从小就很喜欢的诗歌之一哈，想到是一个这样子瞎眼的老姊妹写的，心里面就非常非常的感动，一路上她亲自带领我们作为我们生命的老师，陪伴着我们经过人生高山低谷，这个拿导游是不能形容他的哈，他实在是生命的导师。你看一个导游的好坏，影响很大的哈。我这一辈子印象最深刻的一个导游，是我们一个非常爱主的弟兄，犹太人的弟兄，南培德 Nancy Lambert。我1990年到以色列地去的时候，他带领我们150多位中国弟兄姊妹去圣地旅游，他每一个地方的讲解都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不仅仅有圣经很清楚的解说，更是有属灵的意义，那就跟一般出去玩一玩的导游就完全不一样。那今天我们人生的路上，没有一个人走过这条路，对不对？虽然我们前面有很多人走过这条路，但是对你对我来说，这条路是我们从来没走过的。怎么养孩子？怎么样子去面对生病？怎么样面对挑战？怎么样子面对不公平的对待？怎么样子去面对现在的 pandemic？ 我们没有一个人经历过，我们都是第一次在走人生的路，而耶稣是我们的牧者，多好啊！我常常想说，我们这一个人这一辈子一定有很多的事情我们会有遗憾，甚至会后悔。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哈，其实我好多。如果让我再来一遍，我不会那样做，我不会那样说，我也不会那样子去反应。所以，我们人生里面有很多的遗憾，很多的后悔。但是我几乎可以保证哈，所有的人，将来去见主的时候，都会有一个人生中最大的懊悔，就是懊悔我们没有好好爱耶稣。懊悔我们在人生的路上跟主的关系这么疏远，明明知道有神，但是我们却没有把他当神来侍奉他。明明有那么多的机会，我们应该顺服他，我们没有顺服他。明明有那么多的机会，我们应该为着主而活着，但是我们却为自己活。我相信我们那一天不用人讲道理，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懊悔。那其中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很可能也会为着我们有那么多的事情该感恩，但是我们却没有感恩。今天在美国，他们叫做 Thanksgiving Sunday， 一个感恩的主日，提醒弟兄姊妹要学习向神献上感恩。我也决定相信，我们将来见主的时候，才发现我们在这么多的地方冤枉了他。明明应该感恩，但是我们却埋怨。我以前讲过一个小故事哈，一个 teenager， 有一天在风雨的夜晚，他去加油站加油，那个时候都还是有这种full service 或者干嘛的。那天晚上他去的时候，他自己就跑进去，跟这个里面的人说，我要 fill up， 就是我要加满。以前没有这种电动的这个哈，都是要跑进去跟里面的人讲的，就跟这个店主讲，他说我要加满油哈，所以他把钱给了他。那没想到出来加油，才加到10块钱还是20块钱，那个 pump 就止住了，他就非常的生气，跟里面的人一直招手，因为下雨天要再跑进去很麻烦哈。他就想，我明明说要加满油，你为什么就十块钱就给我停住了，或是20块就给我停住了？后来他只好气愤愤地跑进去跟这个主人讲，他说我要加满油。那个店主非常心平气和地跟他讲，他说，小姐，你是一个人来还是两个人来？他说我一个人来啊。他说好，你刚刚进来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又黑又壮的人跑到你后面去了，躲在你车子后面。小姐吓坏了，他说你现在不要动声色啊，我通知警察。就警察来，就把后面一个坏人抓到了哈。所以我们多少的地方，我们冤枉主，等到见了他的时候，真相大白啊！我在这么多的事情埋怨神，甚至有苦读啊，甚至就软弱了，离开神了。哪里晓得神的心意是这么好的？是为了保护我们，或是为了要有一个更高的目的在我们身上，而我们不了解，我们就埋怨了他。孩子对父母常常也是这样，对不对？我们对很多的人都是这样。 所以在感恩节，我想提醒弟兄姊妹，我们学感恩，并不是只是一个命令。神怎么居然会用一个命令来要求我们？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18，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他说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以前我就碰到一个老姊妹跟我们讲，她说你不喜乐都是犯罪，你不感恩都是犯罪哦。哇，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哈。她说你这是违背神的命令。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不谢恩就是犯罪。你感恩感谢为祭献给神就是荣耀神。哇，我们想说神为什么用这么重的话来要求我们？其实天使天君都在赞美神，他不欠那个赞美。要感恩其实很多时候也是为了恩待我们。当我们不懂得感恩的时候，我们这个人不可能喜乐的。所以我几乎每一年讲感恩的信息，我一定引用达比弟兄的那句话，喜乐的大小跟感恩的程度成正比。不懂得感恩，你不可能会有真正的喜乐。你越懂得感恩，你越喜乐，而且你越懂得感恩，你会得到更多的恩典。不光神会愿意更多的赐福我们，连人都是这样。你的两个小孩，如果一个都不懂得感恩，天天埋怨你，天天不满意，另外一个天天感谢你，天天谢谢你，借着行动来表达他的感恩，借着顺服孝顺来表达他的感恩，你虽然说我两个孩子都爱，你心里面还是会觉得这个孩子安慰了我，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感恩其实是为着我们，神怜悯我们。虽然我们在信心的里面，我刚才也祷告了，见到主我们都会感恩，每一个人都会感恩，但是在时间里面能够凭着信心向主献上感恩，神说这是荣耀我，也表示你信任我，表示你真的懂得感恩。所以我们要学，不要只有在感恩节学，感恩是应该是凡事上的。那我今天要讲一个题目叫做 最智慧的数算。一方面转眼之间感恩月要过去了哈，甚至2021年要过去了，然后我们要面对的新的一年，那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存着一个感恩的心来回顾我们的这一年或是这一生？同样的，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带着一个谦卑信靠认真的态度来面对2022年？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哪一年会是我们的终结，真的。你看我们2021年今天的昨天的报纸才报，美国到现在死了77万的人是因为 COVID， 今年死亡人数比去年还多，今年死亡人数39万，明年怎么样没有人知道，发不发生在你我身上没有人知道。我周围那么多认识的朋友，我的亲戚，我们认识的人也被主接走了。生命的 长短并不代表一个人蒙福多少，而是在于他怎么活他的这一生。林肯总统讲，文章的价值不在乎长短，来在乎它的内容。同样的，我们今天不要拿外面寿命的长短来衡量我到底怎么样，而是到底我今天是怎么样子来过神还量给我的日子。我们的生命要被取去其实是很容易的事情，非常容易的事情。你看 long weekend 又来了，长周末又来了，美国任何一个长周末，每一次的长周末至少有几百个人死在路上，车祸，光车祸就有几百个人，都是出去度假，这个跟家人团聚，那么欢喜的出门，但是再也不回来。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对自己的生命骄傲说明天我要怎样我要怎样，对不对？圣经上提醒我们应该存着感恩的心，主若许可我可以做这个，我可以做那个，这是我们该有的态度。所以我今天要讲一个最智慧的数算我们来读诗篇90篇这是摩西老人家写给我们的，他把他的经验告诉我们。第10节跟12节，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在这节经文我挑了一个 slide 哈，请你们帮我放一下你看到这里是一个预漏，我有一首诗歌，预漏沙场始将近 啊，你这个倒过来以后，它就开始沙，就开始滴滴滴滴滴滴滴，滴到最后全部下来。啊，这个预漏是一个计时的一个 device 啊，然后后面是夕阳。啊，当我看到这幅图的时候，我就把它挑出来。那对我们啊，你不管人生活多久，就算你活到100岁，它其实是又短又少。所以我们怎么样子在有限的日子里面，求神来指教我们怎么样子数算自己的日子，好让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我们从小学算数，对不对？啊，你看我们家那些小孙子孙女，现在都在教他们1、2、3、4、5、6、7、8、9、10，哇，数到十都要鼓掌的哈。那我们从小学算数啊，还要学心算啊，还会学这个算那个算。那我们很多东西都会算啊，你看我们会算钱，这个大概是算的最多的了哈。啊，当学生的时候，我那时候打工啊，都要看还剩下多少钱，还可以吃多久啊。那个算钱啊，大了也有大的算钱哈啊，mortgage 啦、税呀、家庭预算呐、教会预算、国家预算，我们都会算啊。然后我们会算库存量还有多少，那我们还有很多会算哈啊。圣经上说，爱是不计算人家的恶啊，我们这个也会算啊。我已经忍耐你10次了哈。我告诉你，你给我小心一点，人的忍耐有限度的啊，我们很多都会算，但是有一个东西我们忽略的或者不常算的，叫做数算自己的日子。除了要结婚的人哈，或是当兵的，我们以前叫数馒头啊，这个在成功岭或者在军队要当2年、3年兵，一天有一个馒头，就说我还欠33个馒头，吃完就可以退伍了哈啊，会算这个日子，就是那些特殊 event 我们会去算它啊，或是你已经医生宣告你只剩下1个月了啊，就跟我的同事医生 Stanford 医生告诉他说你只剩下7天，我每次想到这个故事，我心里面就揪一下，真的就是第7天他走掉哈，医生算得这么准，所以除非是这样子，我们平常很少去算自己的日子。所以今天摩西在这里有一个祷告，他说求你指教我怎么样子来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得着智慧的心。我昨天晚上稍微算一下哈，我如果照摩西的说法啊，我这个人并不强壮，从小生病，强壮的到80岁，那我只剩下5000多天呢。5000多天啊，转眼就过，而且我如果不够强壮，我还没有5000天，对不对？人是到70岁，那如果到70岁的话，我只剩1000多天，怎么能够在这样子糊里糊涂的一天让它随便过去？所以希伯来的作者说，总要趁着还有今天，一天当一天用。Why it is still called today？ 当它还是被称为今天的时候。因为我可能没有明天，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智慧的心，怎么样子会算，而且不仅仅是会算，是照着神给的方法来算，好让我们的日子在神的眼中是有价值的。我听到好多人说，我们现在年纪大了，要服侍让年轻人，不要随便说这句话，年纪越大应该越被神用，因为经验恩典对神的认识经历都是丰富的。我前两天我哥哥也好，我同学也好，这都寄了同一篇短文给我们，说60岁到70岁是人生中生产力最高的时候。哇，我很安慰哈，60岁到70岁是最高的，然后70岁到80岁第二高，50岁到60岁第三高啊。那并不代表你现在20多岁你生产力比我少，这是就着个人比自己来说的。虽然你现在生产力可能比我聪明比我高，那表示你60岁你可以更高。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放弃自己，随便看清自己，累积的丰富，累积的生命，累积的智慧，要让我们起来服侍这个时代，直到我们生命结束，像雅各一样两脚一收见神去，走得多潇洒。当他活着的时候，他成为众人的祝福，他为所有的12个支派祝福，他连为法老都祝福， 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人生该有的情形，这个叫做得着智慧。所以我们老了，体力参加了，眼力体力差了，眼力差了，记忆力差了，听力也差。我昨天还在打电话跟人家联络怎么样去找一个这个助听器，因为听力非常辛苦。我已经二十多年来每天有两三个噪音在我的耳朵里面，就是耳鸣，24小时不停的。甚至我跟你们讲话都是在高压电厂，我现在就在高压电厂底下跟你们讲到，就是这么大声的东西在我耳朵。弟兄姊妹，我需要各种的东西帮助我们，但是我希望我们在主面前爱主的心智，服侍的心智，这个对人生珍惜这种智慧的心都不要丢弃。那天有人发了一个来说，这个年轻人不太服气我们这些年长的，他们在电影院门口排队买票，那个年轻人就说，凭什么这些老家伙 看电影可以半价优待、啊、结果有个老先生听到了，就回头跟他讲，他年轻人啊，因为我们在看电影有一半的时间都在睡觉。真的。我连看新闻都会打瞌睡，坐在电视机前面没多久我就打瞌睡，于是我常常拿我没办法。人的体力真的很有限，只有聚会还能够从头聚到尾，一天可以讲好几堂，参加好几个聚会。那弟兄姊妹，我们人都会老的，很快就老了，但是我们的心态不能够老，应该一天心事一天。这保罗教我们的，外体虽然毁坏，但是内心要一天心事一天，珍惜神给的每一个日子。而且你年纪越长，你可以被神用的就更多更深更有价值，所以要懂得数算自己的日子。所以从你们现在还这么年轻，我如果羡慕你们年轻，不是羡慕你们体力好长得漂亮，头发还在，听力还好，我是羡慕你们年轻还有日子。如果让我再重来的话，我就希望我的每一天都更有价值。好，所以我们现在来看哈，第一个，神非常在乎在我们的日子里面是不是忘了他。我选了两处经文啊，这个耶利米书第二章32节，他说，处女岂能忘记她的装饰呢？心腹岂能忘记她的美衣呢？我的百姓却忘记了我无数的日子。你从英文的翻译里面可以读出，他说在无数的日子里面忘掉了我。换句话说，就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没有主。好，我只列了一节经文，好，没有关系。 那主非常在乎我们的日子里面到底有没有他。他用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就是处女他的装饰，还有心腹他的美衣。我这辈子参加过的婚礼或者主持过的婚礼真的算不少哈，但是我从来没有发现一个新娘忘了穿礼服，不仅不会忘，而且很 show off 他的礼服，对不对？婚纱照都照出来，各种姿势各种角度，这个要多照几张，因为脱下来以后没有机会穿。谁会忘记他的礼服？谁会忘记他的装饰？对不对？这是他最值得骄傲，他最珍惜 最在乎的、这 最喜乐的一件、这个装饰，想要让所有人都可以看得到的。所以神用这样子的一个生动的表达来表达说，连心腹都不会忘记他的衣服，为什么我的百姓会忘记我的日，忘记我呢？表示有神同在的日子，他的价值，他应该带来的喜乐，他应该让我们里面觉得这么骄傲，远超过一个心腹对他的这个婚纱对他的心腹。居然神在我的生活中，居然神介入我的生活，弟兄姊妹，这是大事情。我的百姓怎么会忘记了呢？所以神借着先知讲这句话，你可以感触到两个感受哈。一个是我们不应该忘记他，就像孩子去读大学，如果一个电话都不打给你，除了钱用完了以后，你心里面做什么感想？ 你巴不得孩子去读大学，三天两头打电话，爸爸妈妈我好想你们了，妈妈我最想你的做了什么菜，妈妈高兴得不得了。这个表示孩子的心跟父母之间没有分开来，表示我们活在那个爱的关系里面。所以我们忘掉他一件事情是让神的心难过，就跟父母比父母的心还要难过，因为这么伟大的神眷顾我这么渺小的人。我说过，你看宇宙多么浩瀚，对不对？一千亿个银河系，每一个银河系有一千亿个星球。地球真的是像海边的一粒沙，那我们更不要说了。所以我上次才会说，你如果形容自己像海边的一粒细沙，你都太骄傲了。在这么伟大的神面前，你怎么敢说你是海边一粒细沙？门都没有，没有资格的。但是神却爱我们，愿意陪我们过每一天。而且圣经上说，我的每一天 day by day 都是被神的智慧、恩典和爱所量过的，被 filter 过的，被经过他过滤才临到我们身上。这么伟大的爱，这么伟大的智慧，而我们忽略忽略忽略，根本从早到晚没有神。这句话我也不希望是我自己说，你自己想一想看好了，你从早晨到晚上有多少的时间跟神发生关系，有多少时候想到他，有多少的时候谢谢他的同在，有多少的时候带着感恩的心说，耶稣啊，真高兴与你同行。如果我们一起出去吃饭，对不对？我们是太忽略他。所以第一个讲到我们的生活里面那个爱的关系是非常冷淡与疏远陌生的，我们忘了他。所以我在讲第一句话，我们不应该忘了他。第二个，我们不能没有神，因为没有神，说老实话，你过得再成功，在神的眼中是没有价值的。一个灯泡受照目的是为了盛装电，以至于它可以发光，达到它受照的目的，产生它该有的祝福，对不对？所以如果没有电的话，这个灯泡完全失去了它受照的价值。电器没有电没有用，你的手机没有电你怎么用它？你怎么查地址？你怎么找电话？你怎么查资料？完全没有用。那更不要说一个人的生命生活里面，如果没有神的话，在神的眼中是没有用的，是没有价值的。他很可以不再用我们，不再管我们。我家里面笔筒累积的笔实在很多，隔一段时间我就得要试试看，有很多的笔就已经不能写了，只好丢到垃圾桶，对不对？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经验？一大桶嘛，一个一个是画的那个渐渐断断的，或是要很用力才能写，写得很辛苦，就只好丢掉。如果神这样对待我们的话，我们今天都不会坐在这里，那么耐心的等候我们，愿意使用我们，培养我们，教导我们，愿意告诉我们怎么样子过这么有限的今生，让他每一天都有价值，在神的眼中有价值。所以要在乎我们生活里面我们到底有没有忘掉他。第二个，摩西在这里有一个祷告，他说求神指教我们怎么样子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这是一个属天的智慧，属天的眼光来看人生，来看我们的遭遇，那就很不一样。所以我刚才讲说，不光要去数算自己剩下多少日子，要懂得珍惜。那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个数算是必须从神的眼光、神的角度来数算自己的日子，那这样子的日子就真有价值。但是这个数算我们都不会，对不对？连摩西这么聪明的，都活了80岁的人生阅历无穷。你看他在埃及王宫学会埃及一切的学问，而论聪明没有几个人比得上摩西的，但是他还是那么谦卑的说，求神指教他怎么样子数算自己的日子。我们很笨啊，真的不会算。哎呀，这个不知道怎么去说哈。那个大概是今年10月吧，10月中我在报纸上看到一个照片，在中国的苏州有个爸爸躺在马路上，这个公安来把他这个抬走哈，因为他不想回家了。为什么不想回家呢？因为他教他的女儿算数，问他800减700等于多少， 女儿说900。800减700等于900，怎么教？不会。啊，这个爸爸说我不想回家，我不想去教他。啊，他说宁可把我抓到拘留所，我不想回去。啊，如此不可教，对不对？那你说神对我们多有培训啊，对不对？打几不是打一，神说800减700是多少？那我们几个人讲得出100？我是讲属灵的。所以今天神在我们身上那么有耐心，那么有爱心的一直教一直教一直教，等到我们慢慢懂慢慢懂啊，终于懂。所以我就希望我们在主的面前能够好好好好的珍惜哈。所以你说像我哈，我自己其实从11岁开始进医院动手术，我自己认为我这一辈子经过了这么多次的手术，我对人生已经算懂得珍惜的了。对人的脆弱，人的孤单，人的有限，对人生的短暂，其实我很深的感触很多次。我以前讲过，我17岁进那个手术房，要面对一个很大的手术的时候，所有的家人被那个手术房砰一下都关在外面。我从来没有这种孤单的感觉，那天那么强烈在我里面。爸爸妈妈爱我，那么多人爱我，弟兄姊妹爱我，朋友爱我，可是当我进手术房面对医生告诉我你可能会丧命，你可能会残废，你可能会脸歪嘴斜，你可能会什么什么什么的结果的时候，我必须自己去面对。他们再爱我，没有人可以跟我有这个保证。连美国回来这么有名的医生都说我没有把握你的手术可以没有问题，叫我签字。所以弟兄姊妹，让我觉得人生的孤单。我19岁又再去动一次手术，我旁边的病人白天还在我旁边跟我讲话，半夜突然听到很多声音，一看他被白内障照上去推出去了，那么多人走掉，一下子车祸，这么多人进来就看到全身受伤惨叫，很多人当场死掉。弟兄姊妹，人生看了很多，我就觉得已经感触很多。尤其我那天站在医院的楼上，全身那个弹性绷带把我包得像个木乃伊一样，那个扎得紧紧的，然后我就看着窗外，外面车水马龙来来往往，人行道上公园里小孩跑，老人散步，我在想我今天死了有谁在乎，有谁注意到，一样跑，车子一样开，外面的世界不会因为我存在不存在受到任何的影响。我就突然觉得人生怎么会这样子的孤单，这样子的无助，这样子的没有价值。弟兄姊妹，我就觉得感谢神认识的主，要在主面前要好好爱他，要好好珍惜我的人生。尤其医生曾经误判或是不管怎么说，还发过那么一封信说你最多只有1-2年。弟兄姊妹，我以为我很珍惜了，但是我现在转眼之间已经是60多岁，可以申请 Medicare， 但是 Medicare 10个月不给我回音，大概嫌我不够老哈，啊，不肯发给我。这么快60多岁，人生已经剩下1000多天，啊，不是1000了，我不要当乌鸦嘴了，不知道是我还有多少天，但是是有限的嘛，对不对？真的是有限的嘛。但你看连我们这样，我们都还是常常不知道数算，不知道怎么会去数算。我回想我那个时候站在医院看到外面的那样子的心态，那样子的感受，那样子的祷告，跟转眼之间40年过去了，40多年过去，45年过去了，多少的日子在我手中被浪费了。所以你们年轻人千万不要觉得自己的日子用不完啊！年轻人只在乎我还有多少钱，我得到什么，我工作什么，你们很少去想我的日子到底有多少。所以所罗门劝要趁着年幼纪念造你的主啊，这个我们一定要趁着年轻的时候好好的来爱主啊。所以摩西在这里祷告，求神教他怎么样子来数算他的年日，是从神的角度来数算，啊！以前唱我们诗歌短诗歌120首，啊，耶稣，主耶稣，下一句是什么？ 就用我一生，我现在只敢唱求用我余生了，不再像年轻的时候能够那样子满怀热血的说求你用我一生，我现在只能说求你用我余生。就像有个老弟兄写的诗歌，我哭我现将产生命，为着神而活。弟兄姊妹，我们都要珍惜，真的要珍惜，每一天都是宝贵的。那如果我们真的懂得有神的智慧来数算我们的日子，这样子我们的日子就不会 虚过，而能够被神算数。这是中文好的地方，懂得怎么数算自己的日子，好让我们的日子在神的眼中被神算数。很多的日子神不算数的，根本就是虚度，根本就是浪费。第三个，哦，对不起，那这里还有一个数算自己的日子。那虽然我们时间过得很快，但是我也不希望任何年长的听到这个信息就灰心了哈。我相信在网络上听这个信息的80多岁，我们姊妹也是80多岁的。我们可能年长呢，我不希望大家消极。圣经上已经说过了，内心却是一天新是一天。我们对主的认识，我们的生命，我们各方面都更丰富，我们对人生的透视，对永恒的这个珍惜，都比年轻的时候要强很多。所以李陀森弟兄在这个赎回光阴的这篇信息里面，他告诉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方法，怎么样子去赎回那些被蝗虫蚂蚱吞吃的日子，那些荒废在神眼中不被神纪念的日子啊。他给了我们一条非常好的方法，就是彼得后书3:8，他说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多划算。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过得有价值，合神心意，你的一天抵得上那些1000年的。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过得没有价值，你不要说100岁，你就算活1000岁，在神的眼中比不上别人的一天。哇，这是多划算的一个交易啊。你们知道圣经上活最久的是谁？马土沙拉活多久？969岁哈。我以前读到马土沙拉活969岁，我想啊，怎么可能，我现在连他的余数都不够哈。活到969岁，然后就死了。中文翻译，活了969岁就死了。周扬，你活了969，你会讲就死吗？你会讲才死了，对不对？怎么会活了969才死呢？他说969就死了。那你看，如果你照着神的方法活的话，你的一天如1000年，比马土沙拉还长。所以马土沙拉969岁，腰瘦，对不对？太短了嘛。如果我们多有几天活的话，1000年的加起来，你现在都是什么？在神的眼中就是太有价值的日子。所以我的百姓忘记了我无数的日子，把那么多宝贵的日子，有神同在，有神同行，被神设计过的日子，在我们手中糟蹋，给浪费掉了。所以要会祷告哈，我希望我们都向神有这个祷告。年底我们各个部门都在做明年的计划，我希望我们都在主人面前有一个谦卑的祷告，求神教我们怎么样子从神的眼光来看我们剩下的机会，剩下的日子，好让我们得到智慧的心。而第三个，要认真学会如何数算。那么神教了以后，我们就要认真的学好好的来数算。我后面写了一句话，叫做在神的天平上过生活。我特别请他帮我挑了一个天平放进来哈。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记不记得哈，我们在跨越，不仅是跨越世纪哈，从1999年跨到2000年，它是跨越millennium，跨千年世纪哈。公元2000年新年，我第一篇的信息我不奢望你们记得哈。我那天讲的信息叫做在神的天平上过生活。转眼22年过去了，我都还很记得我那天讲那篇信息在神面前祷告的负担， 在神的天平上过生活。二十二年一下子过去了。所以第一件事情放在神的天平上面。那这个故事这句话大家应该很熟，但以理书第五章出来的。伯沙撒王他不是一个国家的君王，他是一个国的元，一个帝国的地主。他 招待1000个臣仆，那天欢乐欢宴的时候，他居然放肆到把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掳来的圣殿的器皿拿来当作喝酒饮乐的器皿。那天神的审判借着指头写在墙壁上，他吓坏了。圣经上说他脸色全变，心意惊惶，他的腰骨好像脱节，双膝在那里砰砰砰，一个王吓死了。没有人可以解释上面写的到底是什么，直到把但以理请进来。他跟但以理说，你能够解的话，让你身穿紫袍，项带金链，你国中位居第三。那第一是他，第二是他的老爸，他老爸出外度假去了，已经让位给他了，所以他说你在我国中位居第三。但以理说，你要给的赏赐你可以给别人，你留着我根本不要，但是我要告诉你上面写的是什么。所以但以理责备他，他说连你的祖宗尼布甲尼撒那么伟大，那么有成就，但是因着骄傲被神赶到野地，跟野驴同居，吃草如牛。他说你到现在还不知道降卑，他说你不知道去敬畏那位掌管你气息，手中握有你生活动作的神。弟兄姊妹，但以理那样子的责备他，说到手中有你气息管理你一切行动的神，你不懂得敬畏他，所以神数算你的国连日到此。 God has numbered， 神在这里数算你的日子到此为止，因为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了你的亏欠。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在地上成就到你不仅是君王，你是帝国地主，这么荣华，巴比伦帝国的地主，在神的眼中神说废就废。所以但以理书很有名的一句话叫做，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把国给谁就给谁。今天地上有选举，有总统，有君王，有主席，有各种的事情，弟兄姊妹，其实真正掌权的是天上的神，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圣经说当夜伯沙撒王被杀，整个帝国归到了波斯马代。这是多么让人敬畏的事啊！整个历史的巨轮，人类的走向其实全部都在神的掌握中。神说算到此为止，今天晚上他就当夜被杀。几个小时前狂欢，几个小时前千人面前的宴席面前那样子的放肆，几个小时之后当夜被杀，整个帝国换了波斯马代。弟兄姊妹，我们要来敬畏神，要知道今天我们在神的眼中到底活得有没有价值。你地上再高，爬爬爬爬爬，你爬到谷歌的董事长，你爬到 Facebook 的董事长，你已经了不起，你爬到美国总统，你更了不起，你爬到一个帝国的地主伯沙撒王，神可以当夜叫他被杀。所以我们要谦卑，不要了不起，不要在神的面前至高者面前骄傲，我们要谦卑求他教我们，而且把自己常常放在神的天平上。其实不要人来批判我们说什么，你自己放在神的天平上，马上就显出我们有多少的亏欠，我们没有照着神的旨意活，我们在神的眼中没有属天属灵的价值。英文说 You have been weighted in the balance and found wanting， 不是说只有今天晚上量发现你亏欠神就杀掉你，神说 You have been weighted， 你已经一直被我量都显出你的亏欠，到此为止。所以当神话语出来，他当夜就被杀。神要取掉我们的生命，原来我说是非常容易的事情，为什么留下我们？难道那些 COVID 走掉的都是不爱主的吗？不可能，多少爱主的。 神在我们身上每一个人都有计划的，所以今天我们留下来不是为了让我们在浪费我们的时间精力爱情在世界上，让我们都要在乎神所在乎的，我们追求神所要的。第二个，哦，没有，我再多讲两节经文。其实你看在旧约，诗篇139篇，大卫说，我还没有出生，我的日子连一天都没有过，你都已经写在你的册子上，神都已经早就计划好我们这一生，希望我们都能够照着他所计划的，能够活出他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使徒行传13、17章，保罗说，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所以你吃多少营养品没有用哈，我不是说你不要吃哈，不要误会，那真正决定我们生命年日的神早就定准，早就定准了我们的年限所住的疆界，而为的是要叫我们寻求神，因为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阿爸阿们，阿们，真的要带感恩的心哈。我们感恩不是只是为了，哎呀，我买到一个便宜的衣服，哎呀，我考上一个好的学校，找到一个好的工作，这些我们都该谢恩，因为都在凡事谢恩的里面。但是让我们的谢恩不是只有在外面今生的得着，让我们的谢恩是我居然跟这位神发生关系，我居然有份于他在我身上的计划。第二个，放在基督的天平上，以基督为准。使徒行传17章31节，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着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好，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哈，这个我经文没有办法都列，我就用这节做代表。有一天所有的万有都要被带到一个人的面前，神是借着这一个人来审判天下，所以不是根据律法，不是根据人类的标准，不是根据你的成就，不是根据你救了多少人，不是根据你有没有读神学，你圣经读过几遍，这些东西我不是说在今生在服事上没有任何的价值，都不是的。我今天神衡量我们是衡量这一切是不是在基督里，跟基督有没有发生关系。所以斯派克弟兄一句最有名的话叫做 Major by Christ， 是根据基督来衡量。在哥林多前书3章说到，每一个人都在这个根基上面，这个根基这个磐石就是基督，每一个人都在上面做建造，不光是主的工人，神的仆人，所有的人都有今生经营的果效。那一天有火发现，就是有火要出现，他要来试验个人的工程如何，换句话说，这个火要来验收你我今生所有的成果，很多被火一烧全部烧光，有的人烧经得起火，耐得起火，被留下来。你被烧光的话，你就仅止得救而已。但是我们就是空空的去见主，羞羞惭惭的去见主，要面对基督台前神基督给我们的审判。那个时候不是永火的审判，而是加法，到底有没有奖，有没有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主面前怎么过日子，神有一个标准叫基督，这也是我们今天一直讲的，一直讲的，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保罗说，我只有一件事情，我只有一件事情，他只有一个标杆，就是基督。忘记背后，掳掠面前，永远都忘记背后，失败了要忘记，成功了要忘记，得意了要忘记，痛苦要忘记，我只有一件事，我每一个的现在我要竭力往前，我或者可以得到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要我得着的。保罗说，我定的旨意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因为知道那一天衡量我们的是基督，所有的标准，而且我们最大的喜乐也是基督。当你真得着基督，你真为基督活着的时候，你真的就是不一样，对不对？那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假如哈，我们假如现在这个各种货币啊，什么什么币什么币的，假如哈，有一天全世界所有的币，任何币，英镑、人民币、美金啊、这个澳币，所有的币全部没有价值，一夜之间全部没有价值，不能买到东西。假设哈，只剩下黄金，我没有要为黄金做广告哈，你们不要误会哈，我只是想不出有更好的例子。只剩下黄金的话， 那你手上有多少黄金，你可以过多少日子。那一天神衡量我们，所有的东西全部没有。学术标准、成就标准、金钱标准、地位标准，所有的东西全部掉，只在乎你里面有多少基督，到底我们里面磨成了多少神儿子的形象。这是神衡量我们的，所以我们真的需要在主的面前要非常非常小心。神把基督给我们，我们真的在主的面前要感谢神。希望我们这一生去见主的时候，我们里面所留下来的是被神算数的日子。我说我在美国这个读书，刚来英文不好，听力不好，教授练了几个题目是我以为是 homework， 我回家很认真的做，我们那叫做 高等数量学，我非常有兴趣，我对数学很有兴趣的，我写了好好的交出去，没想到他给我画了一个大叉。等到我去问他为什么的时候，他说你每一题都写得太好了，但是我那天练的那几题是不要做的，不是要做的。你们这个笑话听过很多遍了哈，这是我惨痛的教训。虽然他有他不合理的地方，哪里有念哪几题不要做的，我们在台湾从小都是念哪几题要做的啊，所以我的观念就是念哪几题就是要做的，我就去做了，没想到老师是要那几题是不要做的，其他才要做的。那根据是谁的标准呢？是他的还是我的？那我的价值是根据我做的好坏吗？也不是，而是根据他要什么，然后我做的多少。所以我们要清楚的知道，神衡量我们只有一个标准，耶稣基督。个人长大成熟，教会长大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这是圣灵今天的工作。第三个，要认真，这个要放在这个丰盛恩典的天平上。正好是感恩嘛，哈，我们提到这个点。有一节经文我没有列在上面，但是大家很熟了哈，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节，说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什么？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啊！神给我们的祝福，那简直是超过所求所想啊！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七节也说到，神为我们预备的极丰盛的恩典。非常丰富，然后呢，他不光为我们预备的丰富的恩典，他说他要用诸般智慧聪明，要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好，所以第一个恩典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太丰富了，一辈子享受不完的。第二个，这个恩典已经给我们。所以你看，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也说到，是感谢父神，因为他在基督里曾经。就表示已经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都已经赐给我。而我在这个纲要上用的经文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六节，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已经给了，而且不止这么一点，要恩上加恩， grace upon grace， grace upon grace 啊！所以弟兄姊妹千万不要以自己已经得着的为满足。好，我们一方面为了得着的 感谢主，一方面为着主给我们的那么多未得之地，我们要在主的面前继续的往前。第三个，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九节，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不光有极丰富的恩典，第二个，这个恩典已经给我们，而且还要再恩上加恩的给，他要用各样的方法充充足足的要来赏给我们。而第三个，这个恩典决定够我们用。所以我说要把第三个，要把我们放在这个恩典的天平里面哈。我们看我放的图哈，这是我昨天去画的，这个我的恩典够你用，这个天平你们看得懂它的意思吗？这个翘起来的那个是讲到我们碰到的难处哈。那我现在眼睛都老花了，上面是不是写难处啊？是哈，是难处。那右边这个呢 ？Jesus， 它底下有一行小字，这是神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最大的恩典就是 Jesus。你把 Jesus 一放，你所有的难处都跳起来，这叫做恩典够用，不可能不够用的。 所以如果你觉得不够用怎么办？请你们去听我今年年初还是去年底讲的，说主恩够用，真的吗？我有一些短讲信息，记不记得祷告会？真的吗？可是我觉得不够用啊。那你光跟我说当然是神的话对，我们出问题，这个也不能帮助我，对不对？我当然知道一定 something wrong， 神的话当然没有错，可是我的精力就是不够，那到底该怎么办？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要有一个不甘心哈，要有一个不甘心。如果今天你在任何的难处、任何的压力、任何的困难里面，你觉得难处大过了你自己里面的力量，该怎么办？就像以前当我听到医生那样子宣判我的结果的时候，那个时候难处一下子超过了我生命的度量，超过了我对主的认识，我觉得千针扎孔，怎么可能只剩下一两年，我大学没上，婚还没结，什么人生都没经历，你要叫我这个时候结束，我一下子完全没办法结束，因为难处大过，忽然临到，远远超过我的度量，那我们该怎么办？神的话安定在天，说够就是够。这么多的经文，我刚才已经念了那么多经文，都在基督里已经给了，而且是够用的恩典，极丰富的恩典，而且神是用诸般智慧聪明要充充足足给我们的恩典，那为什么会不够用？所以我们要去找出原因来，为什么在我身上不够用？所以当我的难处 是这么高，而我得到的恩典觉得这么低，现在不是这个磅秤，我现在是指多少了，你觉得你得到恩典这么多，可是你的难处这么高，那怎么办？就要去跟神摔跤，很认真的去面对神， 要找到我为什么不能经历这个应许的原因，而让我真正得到够用的恩典。所以如果是这样，你认真的话，你会发现我的生命开始长，我对主的经历，我的认识开始长。多少时候我们不长，我们就任凭环境存在，我们任凭困难压住我们，我们任凭这种苦毒、灰心、失望、埋怨存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让它一直累积着，所以我们永远没有长，难处一直在我们上面。但是如果我们照着圣经的应许，每一次你怎么说我就怎么信，我非要让你的恩典大过这个难处，你就发现每一次的难处让我的生命长进，让我跟神的关系不一样，让我蒙到更大的恩典，因为恩典被提起来，因为它明明是够用的。而且我记得我那时候讲的时候讲到第三个点，你决定不要等候有一天它够用，要现在就要够用。仇敌就是叫我们拖延拖延，单言单言，蒙蔽我们，我们自己的经历，我们眼见的环境都让我们不可能现在就够用，这是仇敌的诡计。经文讲得这么清楚，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动词是现在式，不是说 my grace will be sufficient， 他说我的 grace is sufficient。听说施布真就是有这么一个故事，有一次他被服侍上遍体鳞伤，身心俱疲，整个人快耗竭了一样，他那天躺在客厅的沙发上一动都不想动，累得不得了，灰心得不得了，他才突然注意到他家壁炉上面有一幅画，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挂久了都不注意了哈，啊，就像你们看久了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麻木了，啊，看久了 就忘记了。他那天躺在那里看的时候，那个匾额很有意思，他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时候，特别把动词用了一个不同的颜色把它 highlight 出来，那一天就是那个动词一下子神对他说话，我的恩典现在就够你用。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要起来经历的，光夸自己的软弱并没有像保罗说的我什么时候软弱就什么时候刚强，很多的时候越夸越软弱，对不对？越夸越灰心，你看我这么软弱没有人来看望我，我这么软弱我做了这么多没有人来谢谢我，越夸越生气。保罗在这里讲得很清楚，他说我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这个好叫就在我们身上常常掉了，我们只会夸自己的软弱， 然后就看恩典够不够。但是我们漏掉了最关键的一步，就是在我的软弱无助的里面，让基督来复辟，来替代。你们有空回去听了哈。所以弟兄姊妹，这是讲到放在恩典的天平上。所以神明明给我们恩典这么丰富，都在基督里，为什么我们会疲倦呢？会埋怨呢？会不快乐呢？会觉得不够用呢？所以要把自己放在神的天平上。我公元2000年只讲那个严肃的在神的天平上过日子，我今天多讲了两个。过了22年，总要有点长进嘛，不光是在神的旨意上，在天平上我们需要衡量，我们要放到基督的生命上。尤其我们新人门训下个礼拜，我要对第二阶段新造的生命再有一次的复习，因为那实在是我们的根基。离开了基督生命的根基，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说自己软弱败坏，还是依然故我，我们整个的人生就失去了它该有的意义、价值和丰富。我们一定要回到这个生命的根基上。第三个，放在神恩典丰盛恩典的天平上，就显出了我们很多的地方不够。我们太多的时候把恩典当作理所当然，或者我们太多的时候只注重外面的恩典。所以以这个恩典当作理所当然的时候，你就不容易带着感恩的心。以前我有一次在讲那是已经20多年前了，我们还在 Orange Avenue 的时候，有一天我讲到这个约翰福音里面的瞎子，我特别请了中间一个弟兄哈，找一个 volunteer， 我说请你到教会的角落后面去啊。然后我说你现在走到台上来，走到我面前碰我一下，请别人量多久。他大概才10几秒钟就从后面走上来碰了我一下回去了。我说现在把眼睛蒙起来，别人给他转个2圈，他不知道方向在哪里。我说你现在上来摸我，再碰我的手一下。然后我就站在讲台的角落，花了不知道多久时间才找到我。眼睛看得见跟看不见差这么多，你有为你的眼睛看得到感恩吗？那天赛特要上课，我就跟师母要去跟他们讲感恩。我说你让小朋友玩一玩这个，不然很多时候我们把恩典 take it for granted， 不知道感恩。一个青少年女孩子跟她妈妈吵架，赌气离家出走出去了，不肯回来。到了天晚，冬天又冷又饿的在外面，哎呀，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办，又赌气不肯回去，就站在面摊面的看着那个老板娘煮面，热腾腾的面，哎呀，好羡慕。老板娘注意到他，哎呀，孩子过来，他就煮了一碗面给他吃。哇，这个年轻女孩子左谢右谢。然后他就问他，你为什么跑出来？他就跟他讲，然后面摊老板娘跟他讲，孩子啊，我才煮了一碗面给你，你已经谢了我几次了，你妈妈从小到大煮了多少面给你吃，你有这样谢过她吗？弟兄姊妹，太多时候我们觉得，我只是举很简单的例子，太多时候我们忽略了恩典。不要说外面有这么多的恩典值得我们感恩，更何况永远的生命，永恒的价值。如果你今天从1到100岁，1到100，你任何一个 number， 你拿100好了，底下除以无限大，永生啊，永远的生命。你今天活多少年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不要为着我活不到100岁而埋怨，不要为着我只活40岁而埋怨，对不对？宋昌杰40多岁，Oswald Chambers 也40多岁，这么多的人人生短，可是他们对人类的影响多大？我们得到的永生多值得我们感恩。我们今天得到的好处，跟神给的基督无限大的恩典两个相比，没得比，都值得感恩。所以让我们起来学感恩，好不好？是的，恩典是一位人，就是耶稣基督。我们从来不认识什么是恩典。神的儿子来，让我们在他丰满的恩典里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主啊，谢谢你借着摩西把律法传给了我们，但是借着你的儿子把恩典和真理都赐给了我们。我们谢谢你在这样一个感恩的日子里让我们学习感恩，尤其在这感恩月还剩下不到10天，主啊，你让我们操练养成感恩的好习惯，不仅归荣耀给你， 也让我们真的懂得活在你的恩典中，在你的恩典中不住的长进，好让我们在你的天平上，在你旨意上，在神耶稣基督的生命上，或者你给我们所有的恩典上，不让我们常常觉得那么亏欠。主啊，让我们都在你的里面带着喜乐感恩的心跟随你往前。耶稣，既然你的恩典你的慈爱永不改变，但愿我们爱你的心，我们对你的感恩也是一生之久，让我们学会数主恩典，而且一一的数，不再把恩典当作理所当然。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